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买房要注意什么。我们都知道最近因为全球这个经济的一个震荡，那像大陆地区它其实有很多这个产生这个什么所谓的烂尾楼啊，这些影响对于人民的影响其实非常巨大。那到底台湾呢会不会走向这一条路？我们的环境跟别的国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同之处啊？政府又有什么因应措施？那我们老百姓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很高兴欢迎到我们的特别来宾，就是这个高原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所长陈碧元陈所长。
是，嘿，主持人好，那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所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买房其实是对于我们一般社会大众来说 是一个人生中的大事。
是，
那为什么叫人生中的大事啊？就是说，它不是像买菜一样，今天买错了没关系，我们有经验值，明天可以再买。
对，
那所以这个买房既然是我们人生的大事，那到底该注意的是什么？最该注意的有哪些条件？
是，第一个部分的话，要跟各位观众说明的，就是说房子啊，它基本上就是人的一个天地啦，所以才会格外的重要，而且人都确实都有食衣住行的一个需求，住是最关键的啦，所以才会大家都很珍惜。那特别是它的那个入门的门槛非常高，所以就会格外的慎重。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很多人啊，无论要不要买房子啊，都会再三的思考。那在舆论上面也好，或是现在社会也好，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所谓的买不如租啊，我就一直租就好了这种观念啊。那我必须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那在整个至少在欧美社会到台湾社会来讲的话，它的那个房地产政策跟它的一个经济政策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那特别是在货币政策上面，它通常会比较偏向于采取，就是大家看得到在央行或是每次在升降息的时候都会谈到，就是说我们要维持所谓的通膨率 2% 的情况下。所以换言之是说，事实上在整个经济的一个政策概念里面都会是比较偏向于说，我每年都要通膨都要维持在1%到2%的温和通膨。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货币事实上是不断的会做贬值，每年1%到2%。但这几年因为加印货币非常多，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更夸张，就是事实上房地产价格涨很多，那是后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是通货膨胀率或是物价的上涨率事实上都非常高。那源于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震荡或动荡。不过从长期先来拉的话，那建立在两个条件的情况下，第一个就是说在台湾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率都是还维持在正的一个成长率，比如在1%或甚至2%以上这种成长率的情况以下。那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台湾的物价的一个变动率也都在维持在正值的情况下，也就1%2%，甚至现在可能到2%多的情况下的话，永远都会是在于租都会比买还要租都会不如买，买都会永远会比较好。原因是你永远都会发现到5年后或10年后来看，你现在看到这个房价都比你5年前或10年前的那个价格还要来得高。所以我们常讲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比较有好家在的情况下，永远都要有一个冲动去买一个房子啦。那在第二个部分的话，事实上在台湾的租赁市场，无论政府在行硕的这种租赁的一个市场，现在有所谓包租代管或社会住宅也好，或者说在市场上面的这个房东的这个租赁市场也好，大家可以发现到就是说在房东的租赁市场，事实上它一样是将本求利，所以那个租金事实上每年都在调整。台湾已经 已经调整了8年9年，而且后面还继续在调整这个租金的这个部分。那政府它事实上也有做所谓的社会住宅或包租代管，它是可是它还是一样，就是它一样就是最让你可以住到最长5年之后，还是要做面临重抽哈。那面临重抽，你一样也会面临到所谓的租金的一个调整。好，这个租金的调整都会远大于你的薪资的变动幅度。好，那买的好处就是说，它会锁定你现在买的这个价格之后，后面事实上是一个贷款的这个变动率。那变动率是都会比物价的变动率还来低啦。哈，以央行跟政府的这个所谓的利率的政策来看的话，哈，所以我们要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一定都要买，一定要买，无论是一个小窝一个大窝，一定都要买。第二个的话也不是一触可及，就通常就是老一辈教给我们的观念到现在都还实用，就是要换屋的一个概念，就是要从远到近，从小到大，那这是很重要的基本概念。那经济的一个变动都很正常，有时候你可能在两三年在买的时候两三年掉下来，那后面再拉长期来看的话，其实都还是在涨，就是说你会发现到，那以前跌下来，其实现在都还是涨回去，而且涨得更凶猛，所以无论台北也好，无论在其他的中南部的县市也好，其实都呈现这样子的部分的现象。那在买房子的部分的话，那究竟要怎么去入手？那必须要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不是随意在那边看房子，第一个，你必须要还是要能够跟投资一样嘛，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预算上面的能力，就是说你要去估算你的一个购物的预算，那不要去看到很好的房子，然后你去膨胀你的认为自己可能可以买的这样子的房子。你要反过来去设算你自己的一个可以付到第一期款的自备款的这个部分也好，或者以后能够购物之后的这个贷款的这个部分，那后面甚至于还要留一笔那个我们常讲就一个预备金，来因应你买房子之后的相关的一些花费或费用的部分，才不会说在一个他。通常人都比较不会卖房子，然后除非是在做投资，不然的话通常很都是被迫卖房子。那个被迫卖房子都是前面就跟买车一样嘛，每个人都喜欢买 Porsche 啊，买 BMW， 买了之后后面半年后结果就只好被人家法拍，这个都不是一个良善的现象，所以必须要掌握或把握自己的能力。那怎么去设定呢？就是你的自备款的部分的话，通常必须要锁在大概一般银行都大概说都是，如果是首购的话，可能你是在2层跟3层的自备款。那我们的看法都是你宁可抓高一点，就3层到4层的自备款的这个部分，原因是你必须要留1层去做有关于可能你要交易的交易税啊、中介费用啊、跟你购置家具、跟有一些很像简易装潢的这个部分啊。那每期的一个贷款的部分的话，你必须要去设定，但在台北来讲有些都已经到5层，可是我觉得那个都不是很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你必须还是要尽可能设定在你的薪水的3层到顶多到4层就已经非常高了。那以现在的租金水位，大概无论年轻人或是那个中产阶级，其实大概租金水位也都会在2、3层左右。如果你们去有在租房子的人，就会可以很明显感受到。那利率的部分的话，就以现在看法的话，大概还是要比较设定在未来在2%到2.5%这个情况下，像你去把你的预算能力先抓出来之后，再去选房子，再去看你适合的房子，那不适合的房，其他就是要做不适合的房子，是等到你比较有经济能力基础的时候再来打算。在区位上面的预算之后，就是一个区位上面的考量，区位上面的考量。那区位考量的话，通常就是从你到上班的地点去做一些设定， 然后跟你可以搭乘的交通工具来去做设定哈。也有女孩子可能她没有没有能够有会骑车，甚至会开车的情况下，或是没有这样子的交通工具，她可能选择便捷性的大众捷运系统哦，包含捷运也好或公车也好哦。那再来的话就是她可能会有其他的可能自己能够骑车，但是她的范围就会比较大。不过这种以通勤的距离，就是你要去掌握那个时间的距离，大概跟你上班大概无非都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哦一趟哦，这是我们一般上班族可以忍受的范围。但有些也有拉到一个小时啦哦，不过就会比较不建议。那你这个部分的话，就以你的上班或是可能在大台北台北市的这个核心地区去往外扩。去算或量距离哈，那你也可以善用那个台北的捷运局，它都有，如果是搭捷运的话，它都有那个旅程的那个时间啊哈，你们可以去看那个部分，然后去选那个适合的地方来看哈。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你同住家人有没有其他的需求？有些单身族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顾虑哈，那可是有一些可能他要跟老婆啊跟。姐妹啊兄弟啊或是甚至于父母啊要去配合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那可能就是以中间的距离这样子为准哦，或者说可能有小孩子他可能要有就学上面的考量哦，那这一些部分哦，或是有些老人家有就医的考量哦，这些部分都要去，有时候就要去关心啊，或是会去框选你认为比较适合的部分哦。那第三个话就是，有时候在大台北地区比较难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北漂族啦，可是有一些的话，他可能你选择是在，你是在返乡的一个，可能你就住在中南部啊，或者说有些就是爸爸妈妈也住在大台北地区哈，那你一定就是以你那个家人居住的附近嘛哈，来做你区位上面的考量哈。那其次才会是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生活机能的这个部分哈。那其实上班族大部分比较不会去理什么有附近有公园啊什么之类的，但那个也都很重要哈。那只是说他可能都会选择，就是说晚上还有超市啊，或是餐外食比较方便的啊，这个都可以去做一些大幅度的范围的一个初选，跟你筛选你比较适合的地方，是往东走、往北走、往南走，或往西走，这个东西，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做测试，或者是你在你居住的环境比较熟悉的地方，来去做选择，来做选择，那之后才会去可能你会透过房仲的体系啊，或是可能邻居的或是亲友啊，然后会给你介绍。可能比较适合的房子。那以我个人的一个以前选择房子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你尽可能就去房仲的那个网站尽可能去看，然后跟可以主动跟他们做的联系哦。那他们其实都会提供你相关的资料哦，那跟带你去现场看哦。那看资料现场看是一回事哦，那最主要也要去看一些相关性的资料。然后我们买房子的部分的话，就要很重要，就是你要去看基本政府给定的资料。那通常房仲他会给你所谓的屋况的说明书，那这个是房仲填写，或者他请那个请我们那个屋主啊，就卖方啊来填写，记载相关的资料。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啊，我们等一下这个地方啊，你可能还要看一下相关的政府给定的资料，包含藤本资料、建物图、地基图跟使用分区的这个部分，自己也可能要查一下。原因是在说，有时候可能面积啊，它可能有填错，或是大家有误解。那到底里面含着多少公设？你室内面积到底多大？你自己合不合适？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有时候可能它带错楼，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再来的话就是，在一些藤本资料里面，他可以看到比较清楚是所有权人的资料。那他有没有银行的抵押权设定，甚至于他有没有被银行设定二胎也好，或是所谓的限制登记的这个部分也好。哦，那甚至于已经被法院或是政府机关做查封。哦， 那做茶封的话，就他根本不能拿出来卖，或者说他卖就会比较麻烦哦。所以等等这些部分呢、啊，其实我都会建议要看得到藤本上面资料，跟调阅一下使用分区的东西哦。原因是在说，有些你看到的房子啊，它看起来很像是住家哦，其实它的使用分区根本是工业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厂房，它拿来做住家来卖给你。那也不是不行啊，只是说那个价格通常会不一样，还有就是你以后在使用上面一定会遇到贷款上面的问题。再来的话，我们也会看得到，就是说有些使用分区它根本就是一个旅馆区或是风景区，换言之它根本不是做住家使用。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请那个买房子的时候啊，都要特别谨慎跟注意。那这些原件，我常讲说政府机关的这些藤本原件的部分啊，都要能够掌握，这是物的这个部分。那人的部分也是，到底谁要卖给你，我们常发现有些被骗的啊，其实都是根本都不是真的屋主，甚至也没有经过屋主的授权，那他可能就跟你签契约，然后他就卖骗了你第一次的签约款，他就走人了。甚至于有一些的话，他即便是所有权，他权状可能拿不出来。那换言之，就是说他其实已经被限制登记，他不愿意告诉你。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或是有他一些纠纷，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在买房子或看房子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在这个资料的这个部分。那其次才去看现场。那看现场的话，这其实还蛮重要，就是你对着现况说明书啊，去看一下现场。那看现场的话，无非就去看它的格局跟我们政府所画出来这个建物图啊有没有接近，或者说跟现况的说明书上面有没有很接近，那哪一些是属于增建的部分，因为增建有时候会有风险，是可能会被举发然后被拆除，那而不是去看说它的屋况装潢得很漂亮，我们最怕装潢得很漂亮，原因是看不到真实。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要去注意一下，就是说边边角角哪些可能有漏水啊，哪些可能是它是有海沙的情况下，它事实上有些是看得到的。那这些部分啊，都要在现场的时候都要看比较仔细。那我们习惯就是除了看你里面的室内以外，楼梯间啊，甚至有些地下室啊也看一下，因为那些地方通常你就会看得更真实，因为你的屋主他不会去，他只会整理他室内，他不会整理到他的那个屋外的那些部分，可是那屋外那些部分往往你会看得到，有可能都是疑似海沙屋或是疑似辐射物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部分都要小心。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在现况上面装潢很漂亮，到底它有哪些部分是以后它卖给你之后它要拆除的。我们曾经有发现到，就是它屋主整理得很漂亮，它后来甚至里面家具也都很漂亮，结果啊，它卖给你之后啊，它把家具都搬走，床也搬走，然后那个流苏式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窗帘啊，也都整个都搬走。那这个跟你的期待不一样啊，你后来才发现啊，因为我其实就是把这一些家具都放进去，我才买到这个价格，我才愿意负担这么高的一个价格房价去跟他买，后来他全部搬走，这个部分的话就会产生争执。所以买房子其实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买房子啊，不希望说后面会有一些争执性的部分啊，所以这部分都要去做小心。那再来的话，就是俗称的一些瑕疵物的部分，包含就是说有些会有漏水的情况底下，那你都可能有时候都要天花板啊什么啊，或是在那个卫浴的上方啊，那个部分可能都要打稍微试着打开来看，或是看一下有没有水渍水痕的部分。那再来的话就是海沙辐射的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些像海沙屋啊，我们都会像台北市也有一些海沙屋嘛，外县市其实都有，那都集中在民国七十年到八十年间，大部分通说都是71年到74、75年之间，然后那可是我们其实还有发现到有一些 类似国宅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民国78年也有是海沙屋的哈。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这个屋这个时间点的部分啊，大家都要比较小心啊。那还有一种辐射的部分，就是它钢筋它其实是有辐射原子能的这个部分。那大量集中是在71年到76年，所以这段期间，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能够闪过就闪过了。那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些山坡地，因为有些山坡地的住宅比较便宜，不过这部分的话大家要比较谨慎，但政府在民国大概90年以后的话，大家对于这种顺向坡的这个住宅部分其实会比较有去做一些相关性规定，那早期的话就比较少，这部分也是要小心。那再来的话就是921以前啊，这些地震的房子啊，其实在政府在因为1991，所以在民国92年之后啊，他就开始去做建筑技术规则，比较有严格的要求，所以那一些房子你可能一些屋况可能有一些遇到这样屋龄，有时候又很喜欢的情况下的话，就要稍微再谨慎看一下，就是说他有没有曾经被贴过黄标或红标的这个部分的房子。那再来的话就管线老旧，这个是如果是遇到比较中古或比较老宅的部分就会常遇到了，那这些部分都要这个在屋内的时候，你如果会再花一笔钱装修的话，当然就是好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就可能自己在那个一些像开关箱的部分，然后可能都要稍微看一下。那再来我们很喜欢的就是去找管理员，然后跟或邻居问一下说这个房子的情形，因为有时候他会跟你讲这里曾经是有非自然事故的部分，但屋主都不会承认。可是这个部分的话，当然现在的政府法令或是法院其实都会透过征收的方式来处理，可是我们也不希望说你买到的时候结果是一个比较毛骨悚然的房子嘛，所以这部分有时候可能可以邻居啊管理员啊可以稍微问一下。那再来的话就是可能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屋主他有没有积欠管理费，原因是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规定，那个管理费的部分是跟着房子走，不是跟着人走，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房子啊，前屋主欠的20万的那个管理费啊就变成你要缴，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那你去找前屋主他根本不理你，这在实务上面也非常常见。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你去看现场的时候四周可能稍微晃一下，除了你看一下房子的外观啊，有没有那一些很像那个外墙剥落这种海沙的屋的情形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八大行业啊，有没有一些险恶设施啊，公庙等等啊，这一些部分，这是在房子的部分啊，你都要去做关心的。
是。那今天很开心能够请到我们碧源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买房子到底要注意些什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
谢谢，
拜拜。